第241集。
段誉思念已定，身形一晃来到慕容复的身后，伸手便往慕容复的后颈抓去。慕容复见他来得奇快，反手啪的一掌正击在他的脸上。段誉右颊登时皮破血流，疼得眼泪也流了下来。但是慕容复的手掌只和段誉的面颊这么极快的一触，力觉自身内力向外急速奔泄，就此无影无踪，而手臂手掌也不由得一麻，登时大吃一惊，随口骂道：姓段的小子，你几时也投入星宿派门下了？段誉说：你说神，一言未毕，冷不防慕容复飞起一脚将他踢了一个跟头。慕容复没有料到这一下偷袭竟然如此容易的得了手，心中一喜，当即飞身而上，右足踩住了段誉的胸口，喝道：你是要死要活？段誉一侧头见萧峰还在和庄巨贤恶斗，心想自己倘若出言挺撞，立时便给他杀了。他腾出手来又去相助庄巨贤，大哥又急不妙，还是跟他拖延时刻的为事，便道：死有什么好，当然是活在世上做人比较有些味道。慕容复听这小子在这档口居然还敢说俏皮话，脸色一沉，喝道：你若要活，便……他想叫段誉向自己磕100个响头，当众折辱于段誉。但转念想，这个人不乏巧妙，如果放开了他，要再制住他可未必容易。随即转口道：便叫我100声亲爷爷。段誉笑道：呵呵，你又大不了我几岁，怎么能做我爷爷呢？好不害臊。慕容复呼的一掌拍出，击在段誉脑袋右侧，当时泥尘纷飞，地下现出一个坑。这一掌只要偏得数寸，段誉当场便脑浆迸裂。慕容复喝道：你叫是不叫？段誉侧过了头，避开地上溅起的尘土，一瞥眼儿，看到远处王语嫣站在包不同和风波恶身边，双眼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，然而脸上却无半分关切焦虑之情。显然人家王语嫣心中所想的只不过是表哥会不会杀了段公子。倘若表哥杀了段公子，王姑娘自然也不会有什么伤心难过。段誉一看到王语嫣的脸色，不由得万念俱灰，只觉得还是即刻死于慕容复之手，免得受那相思的无穷折磨，便凄然道：你干嘛不叫我100声亲爷爷？慕容复大怒，提起右掌对准了段誉面门直击下去。数见两条人影如箭般冲来，一个叫道：别伤我儿！一个叫道：别伤我师父！两个人身形虽快，其势却已不及阻止他掌击段誉。但段正淳和南海恶神都是武功极高之士，两股掌力一前一后分击慕容复要害。慕容复若不及时回救，虽说能打死段誉，自己却非身受重伤不可。他立即收回右掌，挡向段正淳拍来的双掌，左掌在背后画个圆圈，化解南海恶神的来势。三人掌力互相激荡，各自心中一凛，均觉得对方武功着实了得。段正淳急于解救爱子， 右手食指一招一阳指点出，招数正大，内力雄浑。王语嫣叫道：“表哥小心，这是大理段氏一阳指，不可轻敌。”南海恶神哇哇大叫：“你奶奶的，我这他妈的师父虽然不成话，总是我月老二的师父，你打我师父便如打我月老二一般，我师父要是贪生怕死叫了你一句亲爷爷，我月老二今后还能做人吗？啊，见了你如何称呼，你岂不是比月老二还大上三辈儿？哼，难道我做了你的灰孙子不成？实在是欺人太甚，今日里跟你拼了！”一面叫骂，一面取出恶嘴剪来，左一剪右一剪，不断地向慕容复剪去。他生平最怕的便是辈分排名低于别人，连四大恶人中老二老三的名次还要和叶二娘争个不休。今日段誉倘若叫了慕容复一声亲爷爷，南海恶神这现成的灰孙子可就坐定了，那可当真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啊！宁可脑袋落地，这灰孙子可是万万做不得的呀。慕容复也不明白南海恶神这是在叫嚷些什么，他右足牢牢踏定了段誉，双手分敌二人，拆到十余招后，觉得南海恶神虽然有一件厉害兵刃，倒还容易抵敌，段正淳的一阳指却着实不能小觑了，是以正面和段正淳相对，凝神拆招，与南海恶神的恶嘴剪却只以余力化解，百忙之中还得一两招，便将南海恶神逼跃出数丈以外相避。段誉被他踏住了，出力挣扎，想爬起身来，却哪里能够啊！段正淳见爱子受制，心想这慕容复脚下只需略一加力，儿子便会给他踩得呕血身亡，眼前情势利于速战，只有先将儿子救脱险境才是道理。当下将那一阳指使得虎虎生风，招招尽破，忽听得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说道：“
大理段氏一阳指讲究气象森严，雍容肃穆，与威猛之中不脱王者风度，似你这般死缠烂打，变成丐帮的没带弟子了，还成什么一阳指啊？”哼哼哼哼哼，这不是给大理段氏丢人吗？
段正淳听出来了，说话的正是大对头段延庆。段延庆这番话原本不错，但段正淳爱子有难，关心则乱，哪里还有余暇来顾及什么气象什么风度？一阳指出手越来越重，这一来变成狠辣有余，沉稳不足，倏然间一指点出，给慕容复就是一移一带，嗤的一声响，点中了南海恶神的肩窝。南海恶神哇哇怪叫，骂道：“你奶！”嘡啷一声，恶嘴剪落地，剪身一半砸在他的脚骨之上，他又痛又怒，便于破口大骂。但转念一想，他是师父的老子，我若骂他不免乱了辈分，此人可杀不可骂，哼，日后若有机缘，我悄悄的将他脑袋瓜子剪去便是。便在此时，慕容复趁着段正淳误伤对手心神微分之际，左手中指直径快如闪电般的点中了段正淳胸口的中庭穴，这中庭穴在膻中穴之下一寸六分， 但中学乃人身气海百息之所会，最当冲要，一朝抵止，立时气息闭塞。慕容复知道对方了得，百忙之中但求一指着体，已无法顾及非点中但中学不可，但饶是如此，段正淳已感到胸口一阵剧痛，内息难行。王语嫣见表哥出指中敌，拍手喝彩：表哥好一遭夜叉探海啊！本来你得点中了对方的膻中气海，这才算是夜叉探海呢。但是王语嫣对意中人自然不免要宽打上几分。慕容复的这一指虽然差了一寸六分，王语嫣却也马马虎虎地将之称为夜叉探海了。慕容复知道这一指并未点中对方要害，立即补上一招，右掌推出，直击段正淳胸口。段正淳一口气还没换过，无力抵挡，给慕容复一掌猛击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他爱子心切，不肯退开，急忙运气，慕容复第二招又已派出。段誉身处慕容复足底，突见父亲口中鲜血直喷，慕容复第二掌又将击出，心下大急，右手食指向着慕容复急指，叫道：你敢打我爹爹？情急之下，内力自然而然地从食指中涌出，正是六脉神剑中伤阳剑的一招。只听得嗤的一声响，慕容复一只衣袖已被无形剑切下，跟着剑气与慕容复的掌力一撞，慕容复只感手臂一阵酸麻，大吃一惊，急忙向后跃开。段誉身得自由，一咕噜翻身站起，左手小指点出一招少泽剑，又向慕容复刺去。慕容复忙展开左袖迎敌，嗤嗤两剑，左手袖子又已被剑气切去。邓百川叫道：公子小心了，这是无形剑气，用冰刃吧。拔剑出鞘，倒转剑柄向慕容复掷去。段誉听得王语嫣在慕容复打中自己父亲之时大声喝彩，心中气苦，内力源源涌出，一时少商、商阳、中冲、关冲、少冲、少泽六脉神剑纵横飞舞，使得得心应手，有如神助。慕容复接过邓百川掷来的长剑，精神一振，使出慕容氏家传剑法，招招连绵不绝，犹似行云流水一般，瞬息之间全身便如照在一道光幕之中。武林人士向来只闻姑苏慕容氏武功渊博，各家各派的功夫无所不知，殊不料剑法精妙如斯。但是慕容复每一招不论如何灵力很辣，总是递不到段誉身周一丈之内。只见段誉双手点点戳戳，便逼得慕容复纵高伏低，东闪西避。突然间啪的一声响，慕容复手中长剑为段誉的无形剑气所断，化为寸许的二三十节，飞上半空，斜阳映照，闪出点点白光。慕容复猛吃一惊，却不慌乱，左掌急挥，将二三十节断剑化作暗器，以满天花雨手法向着段誉击射过来。段誉大叫：哎呦！手足无措，慌作一团，急忙伏地，数十枚断剑都从他头顶飞过。高手比武，竟然出到形如狗吃屎的丢脸招数，实在难看已极。慕容复长剑虽被截断，但败中求胜，潇洒自如，反叫段誉光彩 得多。风波恶叫道：“公子，接刀！”将手中单刀掷了过去。慕容复接刀在手，见段誉已爬起身来，笑道：“段兄这招恶狗吃屎，是大理段氏的家传绝技吗？”段誉一呆，道：“不是。”右手小指一挥，一招少冲剑刺了过去。慕容复舞刀抵御，但见他忽使五虎断门刀，忽使八卦刀法，不数招又使六合刀，顷刻之间连使八九路刀法，每一路都能身中窍要，得其精意。旁观的使刀名家尽皆叹服。可是他刀法虽精，始终无法欺近段誉身旁。段誉一招少冲剑从左侧绕了过来，慕容复举刀一挡，当的一声，一柄利刃又被震断。公冶干手一抬，两根判官笔向慕容复飞去。慕容复抛下断刀，接过判官笔来，一出手，招招点穴招数，笔尖上嗤嗤有声，隐隐然也有一股内力发出。段誉百余招拆将下来，畏惧之心渐去，记起伯父和天龙寺枯荣大师所传的内功心法，将那六脉神剑使得渐渐的圆转融通。忽听得萧峰说道：“
三弟，你这六脉神剑尚未纯熟，六种剑法起始转换之时，中间留有空隙，对方便能乘机驱避，你不妨只使一种剑法试试。”
段誉道：“是，多谢大哥指点。”侧眼一看，只见萧峰负手旁站，意态闲逸，装具闲却躺在地上，双足断折，大声呻吟。原来啊，萧峰少了慕容复这一个强敌和游坦之单打独斗，立时便大占上风，只是和他硬拼数掌，每一次双掌相接都不禁叽灵灵地打个冷战，感到寒气袭体，说不出的难受，当即呼呼呼猛击数掌，趁着游坦之举掌全力相迎之际，猛然横扫一腿。游坦之所长者乃是冰蚕寒毒和易筋经内功，拳脚上的功夫全是学自阿紫，那是稀松平常之极，但觉腿上一阵剧痛，咔啦一声，两只小腿胫骨同时折断，便即摔倒。萧峰朗声道：“
丐帮向以人侠为先，你身为一帮之主，岂可和星宿派妖人同流合污，没得辱没了丐帮数百年来的侠义美名。”
游坦之所以得任丐帮帮主，全仗着过人的武功，见识气度却均不足以服众，何况戴起面目，神神秘秘，鬼鬼祟祟，一切事物全听阿紫和全冠清二人调度，众盖早已甚感不满。这一日连续抓死本帮帮众，当众向丁春秋磕头，投入星宿派门下，众盖更不将他当帮主看待了。萧峰踢断他的双腿，众盖反而心中窃喜，竟无一个上来相助。全冠清等少数死党纵然有心趋前救援，但见到萧峰威风凛凛的神情，有谁敢上前来送死啊？萧峰打倒游坦之之后，见到虚竹和丁春秋相斗颇占优势，段誉虽会六脉神剑，有时精巧，有时笨拙无比，许多取胜的机会都莫名其妙地放了过去，忍不住出声指点。段誉侧头观看萧峰和游坦之二人，心神略分，六脉神剑中立时出现了破绽。慕容复机灵无比， 左手一挥，一支判官笔，试斜劲风，向着段誉当胸射到，眼见得便要穿胸而过。段誉见这判官笔来势惊人，不由得慌了手脚，急叫：“大哥，不好了！”萧峰一招现龙在田，从旁拍击过去，判官笔为掌风所击，笔腰进而弯曲，从段誉脑后绕了个弯，向慕容复射了回去。慕容复举起右手单笔砸开射来的判官笔，当的一声双笔相交，只震得慕容复右臂发麻。不等那弯曲了的判官笔落地，左手一抄已然抓住，使将开来，竟然是单钩的钩法。群雄既震于萧峰掌力之强，又见慕容复应变无穷，钩法惊奇，忍不住也大声喝彩，都觉得今日得见当世奇才，各出全力相拼，实在是大开眼界，不虚了此番少室山一行。段誉逃过了飞笔穿胸之险，定一定神，大拇指按出，使动少商剑法。这路剑法大开大合，气派宏伟，每一剑刺出都有石破天惊、风雨大志之势。慕容复一笔一勾，剑感难以抵挡。段誉得到萧峰的指点，只是专使一路少商剑法，果然这路剑法结构严谨，再无破绽。本来六脉神剑六路剑法回转运势，威力比之单用一剑自是强大的多，但是段誉不懂其中诀窍，单使一剑反而更加圆熟。十余招使出，慕容复已然额头见汗，不住倒退，退到了一株大槐树旁，以树防御。段誉将一路少商剑法使完，拇指一屈，食指点出，变成了商阳剑法。